约瑟斯密的生平和使命。
约瑟斯密，主的先知和先见，为世人的救恩所做的，除了耶稣之外，较任何曾在世上活过的人都多。教义和圣约第135篇三节。这个震撼人心的宣告提到的是一位在14岁的时候就蒙神召唤，但只是生存了38年的人。约瑟斯密在105年12月出生于佛蒙特州，到144年6月不幸在伊利诺州身亡期间，发生了很多奇妙的事。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向约瑟斯密显现，教导他有关神的本质。这个是很多世纪以来不为人知的事。古代先知和使徒将神圣的圣职权能交给约瑟，令他成为神在这个最后福音期当中获得权柄的新见证人。透过这位先知前所未有的知识和教义好像潮水一样涌到，包括摩尔门经、教义和圣约和无价珍珠。透过他，主真实的教会再一次在世上成立。今日约瑟斯密所开启的这项事工继续在全世界向前推进。为福五会长讲到约瑟斯密先知的时候，他见证他是神的先知，为世上所立最伟大的事工和福音期奠定了基础。
先祖以及年少时期。
约瑟斯密的家族早在17世纪就由英国移居美国，到他的时候已经是第六代。先知的祖先是典型的美国先民，相信神亲自眷顾他们，他们有高度的敬业精神，为家人和国家辛勤服务。约瑟斯密的父母老约瑟斯密和路西麦克斯密1796年在佛蒙特州坦帕吉结婚。他们这对夫妻很勤力做事，而且敬畏神。刚刚结婚的时候经济状况良好，可惜之后那几年老约瑟斯密没了第一座农庄，又遇上几次财务上的危机。爸爸为了生活去到新英格兰开垦，在其他农场做工，开铺头做生意或者是教书，所以斯密家庭唯有成日搬屋。小约瑟斯密在1805年12月23日出生在佛蒙特州的夏隆镇，在11个仔女之中排行第五，按照爸爸的名来改名。斯密家的仔女依照出生的次序分别是一个未改名的仔，出世没几耐就夭折，奥文、海伦、撒弗尼、约瑟、撒姆尔、以法莲，出生不够两个星期就夭折，威廉、海瑟琳、唐卡罗和路西。先知在细个的时候就表现出非凡的个性。斯密家庭住在新汉布扎尔州的西黎巴嫩的时候，致命的伤寒袭击当地，斯密家的仔女无一幸免，其他的细路都顺利好翻，唯有大约七岁的约瑟左脚受到严重感染，在附近的新汉布扎尔州汉诺雅达特贸医学院的内心斯密医生同意采用新的外科手术去尝试保住这个男仔只脚。斯密医生和他的同事准备开刀的时候，约瑟 请佢妈妈离开间房，唔想佢见到自己受苦。约瑟拒绝饮酒麻醉止痛，只系靠爸爸将佢抱住安慰佢，好勇敢咁忍受医生喺佢只脚度开刀，攞出一部分脚骨。手术非常成功，只系约瑟之后嗰几年都要靠拐杖嚟行路，只脚一世都有啲跛。1816年，农作物年年失收，老约瑟斯密为咗改善生活环境，成家人由佛蒙特州洛威治搬去纽约州抛买拉。先知后来回忆话：由于屋企好穷，我哋一定要好勤力做嘢，嚟维持一个大家庭嘅生活。由于需要好努力至可以养家，所以我哋受嘅教育唔多。简单嚟讲，我净系学咗读写同基本嘅算术。
第一次异象，
约瑟斯密讲到佢早期嘅训练嘅时候，佢咁写：我有良好嘅父母，佢哋不遗余力咁教导我基督嘅信仰。但系约瑟嘅父母同其他好多基督徒一样，觉得耶稣同佢啲使徒所教导嘅一啲福音原则，并唔存在于当时嘅教会。1820年喺抛买拉地区，好多唔同嘅基督教派都想拉拢更多归信者。约瑟嘅妈妈、两位兄弟同姐姐加入当地嘅长老会。约瑟同爸爸以及哥哥奥文就抱住观望嘅态度。约瑟虽然年纪轻，但是对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以及不同宗教团体之间的分歧已经非常关心。14岁的约瑟在研读经文的时候，被圣经雅各书的一段说话深深感动。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圣经雅各书1:5。约瑟受到这个来自主的应许感召，就在1820年的春天去到屋企附近的树林祈祷。他跪低祈祷，向神倾吐心里面的愿望，但是即刻被黑暗的力量笼罩。他被这股力量完全制服，令他好怕会就这就被毁灭。就在这个时候，为了答复他热切的祈祷，诸天开启，将他由肉眼看不见的敌人那里救出来。在一个比太阳光还要光的光柱里面，他见到两位人物站在他上面的天空上。其中一位叫着这个男子的名字，对他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父神同佢嘅儿子耶稣基督喺呢次荣耀嘅显现之中，亲自出现喺年轻嘅约瑟面前。约瑟同救主倾偈，主话俾佢听唔好加入当时嘅任何教会，因为他们全部都是错的，而且他们所有的教条在他看来都是可憎的。他们以人的诫命作教义教人，有虔敬的外表，却否认虔敬的能力。约瑟斯密历史1:19。主亦都应许约瑟，圆满的福音会在冇几耐之后向佢显示。经过好几个世纪的黑暗，神的话语以及有关父神同佢儿子耶稣基督嘅真相，已经透过呢个年轻纯洁嘅器皿向举世透露。
摩罗乃嚟探访。
3年过去啦，喺呢3年嚟，约瑟斯密同其他人讲佢见到神嘅呢一件事，只系换嚟当地其他人嘅轻视同埋嘲笑。年轻嘅先知现在已经17岁，他想知道自己将来会怎样。 在1823年9月21日的夜晚，他真诚地祈祷，祈求指引，亦祈求神宽恕他年少的罪和愚昧。约瑟斯密历史一章29节。为了答复他的祈祷，他在阁楼的房充满了亮光，一位叫做摩罗乃的天上使者向他显现。约瑟回忆说，他自称是神的使者，奉命带来大好信息，就是神和古以色列民所立的约很快会应验，迎接尼赛亚第二次来临的准备工作很快会展开，时候已经来到，圆满的福音将会充满力量地传给各国，要人民为千禧年统治做好准备。他说，我已经蒙拣选做神手中的工具，要在这个荣耀的福音期促成他一些目的。摩罗乃还告诉约瑟听，有一本由古代先知辑录顺刻在金叶片上面的古代著作，就埋在附近的山丘。这部神圣纪录描述耶稣诞生之前600年，有一班人由神带领离开耶路撒冷来到西半球。这些人的最后一位先知摩罗乃埋藏了这部纪录，神应许会在后期时代给他面世，而且要由约瑟斯密将这部神圣纪录翻译成英文。之后那四年，每年的9月22日，约瑟都会去到山丘和摩罗乃见面，接受进一步的知识和指示。他需要这几年来做准备锻炼，以便翻译这份古代纪录。他一定要升任这项工作，令这部著作面世。而著作的目的就是使犹太人和外邦人能确信耶稣即基督，是那位向各邦显明他自己的永恒之神。摩尔门经标题页。
建立神在地面上的国度。开始翻译摩尔门经。
等待接受金叶片的同时，约瑟斯密亦帮手维持家计。他在1825年去宾夕法尼亚州哈茂内那里帮约西亚史达尔打工，而且在以撒海尔和伊利沙伯海尔的屋企寄住，就是这样认识了他们的女艾玛海尔，一位身材好高黑头发的学校老师。1827年1月18日，约瑟和艾玛在纽约州南宾贝治结婚。虽然他们的婚姻经历了各种考验，例如丧子之痛、经济拮据，以及约瑟时时因为要履行职务而不在屋企，但是约瑟和艾玛始终都是这么恩爱。1827年9月22日，由他第一次见到叶片已经过了4年，约瑟终于受托拿到叶片。但是他一拿到叶片，当地的暴徒就一直想偷走他们。为了逃避这些迫害，约瑟和艾玛在1827年12月搬回去艾玛父母住的哈茂内。约瑟安顿好之后，就开始翻译叶片。1828年初，抛买拉的富农马丁哈里斯得到有关主末世事工的见证，所以去哈茂内协助约瑟翻译。那一年的6月，约瑟的翻译工作已经完成了116页手稿。马丁好多次要求先知俾他将手稿带回去抛买拉俾他的家人看下。先知向主请求，答案是不准。之后再求问了主2次，最后马丁得到批准将手稿带走。 手稿带到抛埋拉之后就唔见咗，永远都揾唔翻。主由先知嗰度攞走乌灵同土明以及叶片一段时间，等佢谦卑同埋悔改。约瑟喺主所俾佢嘅启示知道，佢一定要永远敬畏神，胜过畏惧世人。建教义和圣约第三篇。所以虽然约瑟只系得22岁，但系完全献身遵从主嘅每一项诫命，就成为咗佢一生嘅写照。1829年4月5日，奥利弗考德里去到约瑟喺哈姆内嘅屋企，佢细过约瑟1岁，系一位学校教师。奥利弗嘅祈祷得到答复，佢得到见证，知道先知嘅事工系真实嘅。2日之后，翻译工作重新展开，由约瑟口授，奥利弗抄写。
复兴神嘅圣迹。
约瑟同奥利弗喺翻译摩尔门经嘅时候，读到救主探访古代尼非人嘅事，结果他们决定祈求主指引他们有关洗礼的事。在5月15日，他们去到尼约瑟在哈姆内的屋企无几远的苏克含立河岸祈祷。出乎意料，有一位自称是施洗约翰的天上人物来探访，授予他们亚伦圣职，而且指示他们互相施洗以及安立。冇几耐，按照施洗约翰嘅应许，古代使徒彼得、雅各、约翰亦向约瑟同奥利弗显现，将麦基洗德圣职赐俾佢哋，仲安立佢哋做使徒。喺呢啲显现之前，约瑟同奥利弗已经有知识同信心，但系喺天上使者显现之后，佢哋仲获得权柄，亦即系建立神的教会和执行救恩教义所需要的圣职权能以及神的权柄。
发行摩尔门经以及组织教会。
1829年4月到5月，先知在哈姆内的屋企翻译叶片，但因为被迫害而没办法继续，于是约瑟和奥利弗暂时搬去纽约州菲亚特镇区，在鲁彼得惠特茂屋企继续翻译。这项工作在6月完成。奥利弗开始做先知的抄写员不够3个月。到了8月，约瑟已经同抛麦拉的印刷商埃格巴格兰丁签约，准备发行那本书。马丁哈里斯将农场抵押俾格兰丁先生，用嚟做印刷费嘅担保。后来佢又卖咗151英亩农地嚟偿还贷款。1830年3月26日，摩尔门经出版发行，喺格兰丁嘅书局公开发售。1830年4月6日，摩尔门经宣传公开发售先至11日。有大概60人聚集在纽约州菲亚特鲁彼得惠特茂的木屋。约瑟斯密在这里正式成立教会，后来透过启示命名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场面好欢欣，圣灵大大地倾注在他们身上，他们主理圣餐，有信徒受洗赐予圣灵的恩赐，亦有为弟兄安立圣职。约瑟斯密在会议度得到启示，主指派他做教会的领袖。由于父神的旨意和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在记录中你要被称为先见、翻译者、先知、耶稣基督的使徒、教会的长老。教义和圣约第21篇1节。耶稣基督的教会再度在世上成立，
俄亥俄州加德兰教会的扩展。
随着教友热心分享所发现的真理，这个刚刚成立的教会开始迅速发展。没多久，纽约州的菲亚特、曼彻斯特和考斯威尔这几个镇纷纷成立分会。1830年9月，在约瑟和艾玛由宾夕法尼亚州哈谋来搬到菲亚特没多久，主向约瑟斯密启示，要差遣传教士去密苏里州西部边境的拉曼人那里。教义和圣约第28篇8节，传教士经过俄亥俄州加德兰地区的时候，在那里遇到一班寻求真理的宗教人士，他们帮助大约130个人归信，包括后来成为总会会长团成员的西德尼·雷格登。加德兰圣徒和周围的人分享福音，没几耐教友的人数就成长到有几百人。随着教会在纽约州成长，反对势力亦越来越厉害。1830年12月，先知得到启示，指示教友去俄亥俄。教义和圣约第37篇1节，那里是400多公里之外的地方。之后那几个月，大多数住在纽约州的教友卖了他们的产业，通常是贱价出售。他们为了要去俄亥俄州加德兰聚集而作出牺牲。约瑟斯密和艾玛斯密是第一批开始搬去俄亥俄州的人，他们在1831年2月1日左右去到加德兰。
圣徒的两个聚集地。
1831年6月，教会在加德兰蓬勃发展，主指示先知和其他教会领袖去密苏里州，然后他将会向圣徒透露他们的继承地。见教义和圣约第52篇3至5节、42至43节。1831年6月到7月之间，先知和其他人由加德兰行1400多公里，去到位于美国屯垦区西面的密苏里州杰克森郡。到了没多久，先知由主那里得到启示，密苏里地即为我圣徒地聚集所指定和圣化的土地，因此这就是应许地，并且是建立锡安城的地方。那现在被称作独立城的地方是中心地，建立圣殿的地点就在西边。教义和圣约第57篇1至3节，为了应验圣经中古代先知所作的预言，25岁的约瑟斯密着手在美国奠定锡安城的基础。1831年8月，他主令奉献那里作为聚集的地方，还奉献圣殿预定地。没几耐之后，先知回到俄亥俄州，鼓励一些忠信的圣徒去密苏里州聚集。几百个圣徒忍受住19世纪美国西部边陲的长途跋涉之苦，去密苏里建立新的家园。1831年到1838年期间，教友住在俄亥俄州和密苏里州两个地方。先知、12使徒定额组成员，还有很多教友都住在加德兰，而其他的教友就聚集在密苏里。在先知的指导之下，由当地圣职领袖带领，教会领袖透过书信，同时经常来回加德兰以及密苏里州两地来保持联络。
继续的启示。
先知住在加德兰地区那时，接受了很多来自主以及有关末世复兴福音的启示。 1831年11月，教会领袖决定将启示编集成书出版，称为诫命书。本书原本要在密苏里州独立成印刷，但是1833年7月，暴徒摧毁了印刷厂和很多印好的书页，最后只是抢救到几本诫命书，所以一般教友都没有机会见到那本书。1835年，原本收录在诫命书里面的启示，加上其他很多启示，在加德兰道出版，叫做《教义和圣约》。先知住在加德兰的时候，继续翻译《约瑟斯密圣经译本》。主在1830年已经吩咐他开始做这项工作。圣经里面有很多明白而宝贵的部分，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面遗失了。先知透过圣灵的指引，将詹姆士王钦定本圣经的内容修正，补回遗失的部分。这项事工促使很多重要的福音真理可以复兴，包括现在收录在《教义和圣约》里面的很多启示。虽然先知一直想发行他的修订版圣经，但是由于有其他急事，包括受迫害，令他一世都没办法发行那本书的完整版本。约瑟斯密修订圣经灵感版的时候，接受到现在叫做摩西书的启示，还有马太福音第24章的灵感翻译。这部分现在收录在约瑟斯密马太。1835年，先知开始将教会买回来的古代埃及的纸位纸翻译出阿伯拉罕书。以上这些翻译后来都收录在无价珍珠里面。先知在加德兰接受了很多启示，包括和建立教会管理体系有关的一些启示。约瑟斯密在主的指导之下，在1832年组织了总会会长团，而且在1835年组成12使徒定额组和70员定额组。1834年在加德兰成立支联会。在这段期间，他还成立了阿伦圣职和麦基洗德圣职的定额组，以便照顾当地教友的需要。
本福音期的第一座圣殿。
复兴福音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主话俾约瑟斯密听，一定要起圣殿。1832年12月，主吩咐圣徒开始俄亥俄州加德兰起圣殿。虽然好多教友冇地方住、冇工做，亦唔够粮食，但系都好踊跃咁响应主嘅吩咐，而先知亦同佢哋一齐工作。1836年3月27日，约瑟斯密奉献圣殿。圣灵好似喺五旬节嗰阵咁丰盛咁倾住佢哋身上。一个星期之后，在1836年4月3日，发生了宗教史上几件大事。主耶稣基督在圣殿向约瑟斯密和奥利弗考德利显现，宣布：我已接受这家宅，我的名将在这里，我必仁慈地在这家宅中向我人民显示我自己。教义和圣约第110篇7节。来自旧约福音期的三位使者摩西、以利亚和以来加亦有显现。复兴在世上失去了好久的圣职权约和权柄。现在约瑟斯密先知持有权柄，可以由大地四方聚集以色列人，而且印证家庭，令家庭在今生和全永恒之中都可以在一起。建教义和圣约第110篇11至16节。圣职权约的复兴遵循着 主俾先知嘅模式，律上加律，令上加令，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教义和圣约第128篇21节，直到耶稣基督嘅福音喺世上完全复兴为止。
宣讲永恒福音。
在整个圣公期间，主不断指示先知要差遣传教士传福音给万民听。教义和圣约第68篇八节，先知深深感觉到责任重大，于是多次离开家人去传福音。教会早期传教士亦奉派去美国和加拿大传道。1837年夏天，先知得到灵感要派长老去英国。先知指示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希伯金率领一小批传教士负责这项伟业。金长老离开生活艰难的家人，坚信主会带领他。不够一年，大约有2000个人在英国加入教会。约瑟斯密在1839年到1841年期间，陆续派遣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去英国，传道非常成功。直至1841年，有6000多人接受福音，其中有很多人移民去美国，为处于艰难时期的教会注入活力，带来力量。
离开加德兰，
圣徒几乎在去到加德兰之后就不断受到迫害。在1837年和1838年，对立的情形最严重。先知说，关于神的国度，魔鬼时时会在同一时间建立他的国度来对抗神。先知成为众矢之的，无论是来自教会之外的敌人，或者是叛教反对他的人，都不断攻击他。他有很多次被控莫须有的罪名，很多空穴来风的刑事和民事案件令他在法庭上饱受骚扰，而且为了逃避想杀他的人而要匿埋。但是在这些几乎没有停止过的麻烦和对立之中，他始终忠信和勇敢地坚定不移。加德兰地区的迫害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1838年1月，先知和家人被迫离开加德兰，被到密苏里州远西城。在那年的年底，加德兰大部分圣徒亦跟随他放弃家园和心爱的圣殿离开。
密苏里的圣徒被赶出杰克森郡以及石安营行郡。
在加德兰圣徒尽力巩固那个地区的教会的时候，密苏里州的杰克森郡的其他教友亦同样咁努力。1831年夏天，后期圣徒逐渐在那个郡安顿落嚟。两年之后，圣徒的人数已经有差不多1200人，大约占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一。圣徒大量涌到，令住在那里的当地人觉得非常不安。新来的人多数是来自美国北部，不支持南方的奴隶政策，所以密苏里人很害怕在政治上没办法控制他们。密苏里人对后期圣徒独特的教义，譬如相信摩尔门经、新启示同去石安聚集等等，都好有戒心，亦唔满意后期圣徒基本上只系同自己人交易。暴徒同当地嘅民兵冇几耐就开始骚扰圣徒，终于喺1833年十一月将佢哋驱逐离开杰克森郡。大多数嘅圣徒要北渡密苏里河，逃走去密苏里州嘅克雷郡。约瑟斯密好担心密苏里州圣徒的处境， 1833年八月，他由加德兰写信给密苏里州的教会领袖说：各位弟兄，如果我同你哋一齐，我就会同你哋共患难。就算逃避困难是人的本性，但是我的灵魂不容许我抛弃你哋以至于死。愿神助我一臂之力，要振作，因为我哋得到救赎的日子好近了。神啊，请你拯救我在石安的弟兄。1834年二月，约瑟斯密得到启示，指示他率领远征军由加德兰去密苏里州，帮助受苦难的圣徒修复在杰克森郡的土地。建教义和圣约第103篇。先知回应主的吩咐，组织了一支叫做石安营的军旅，行军到密苏里州。1834年五月到六月，最后总人数200多人的这队人马向西经过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州和密苏里州，历尽千辛万苦，途中仲爆发疟疾。1834年六月22日，远征军接近杰克森郡的时候，先至得到启示要解散石安营。不过主应许石安会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得到救赎。教义和圣约第105篇9至14节。先知在克雷郡成立支联会，任命大卫为特谋做会长，然后回去俄亥俄州。石安营虽然功败垂成，没有成功拿回圣徒的产业，但是就为教会未来的领袖提供了最好的训练。因为参加的人由先知的榜样和教导里面学习到正义的领导原则。1835年二月14日，先知在加德兰和石安营成员以及教会其他教友聚会的时候，组织了12使徒定额组。两个星期之后，组织了70员定额组。12使徒定额组的9位成员以及70员定额组的所有成员都曾经是石安营的队员。
定居密苏里州北部，
为数众多的教友继续住在密苏里州克雷郡。不过到了1836年，那个郡的居民表示没办法再收容他们，于是圣徒唯有开始搬去密苏里州北部。大多数人在考德威尔郡落脚，州议会刚刚成立了那个郡来收容流离失所的后期圣徒。1838年，一大班被迫放弃加德兰的圣徒加入他们。先知和家人亦都在同一年的三月去到有大量后期圣徒定居的考德威尔郡远西城，而且在那里成立教会总部。四月，主指示约瑟斯密在远西城兴建圣殿。可惜圣徒在密苏里州北部的安乐日子只是很短暂。1838年秋天，暴徒和民兵再次骚扰后期圣徒。教友反击和自卫的时候，约瑟斯密和教会其他领袖竟然因为叛国罪被人逮捕。11月，他们首先被监禁在密苏里州独立城，然后在里奇蒙。12月1日，被押去密苏里州里伯地的监狱。那年冬天，先知和他的同伴受尽折磨，受到不人道的对待。他们被困在阴冷污糟的地牢，食物差到难以入口，只有在饿到没办法忍受的时候才吃两啖。先知形容他和圣徒的情况是遭受和亚伯拉罕一样大的信心考验。1838年冬天到1839年春天，先知入狱期间，几千个后期圣徒包括先知的家人都被驱逐出密苏里州的家园。 1839年3月7日，艾玛在伊利诺州昆西写信给约瑟，他这样写：我抛弃家园和几乎所有的家产，只是带着仔女离开密苏里州，留下你孤独被困在监牢的时候，只有神了解我的心境和感受。在白汉阳和教会其他领袖带领之下，圣徒前去东面的伊利诺州。
勒甫年代，受人民爱戴的领袖。
1839年4月，由于开庭的地点改了，先知和他的同伴由密苏里州里伯地监狱转去加拉庭。他们再次由加拉庭转去密苏里州哥伦比亚的时候，卫兵放他们逃走，让他们不用再受冤狱。他们来到伊利诺州昆西，大部分的教友逃离密苏里州之后就在这里聚集。没几耐，先知带领大部分圣徒开始在伊利诺州黑谋斯北边80公里密西西比河岸的一个小村庄定居。约瑟将那里改名做勒甫。之后那几年，教友和归信者由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不停涌入勒甫，令那里成为伊利诺州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约瑟和艾玛住在河边的一间木屋仔，这里亦是先知在勒甫初期的办公室。他最初耕种，后来开了间杂货铺。不过由于教会和市政的事太忙，先知很多时都觉得没办法维持家人的生活。1841年10月，他的私人财产清单是：在加德兰那阵人家送的老马查理、两只鹿、两只老火鸡、四只火鸡仔、密苏里州一位弟兄送的一只老牛、他的老狗梅乔和一些家私。1843年8月底，先知和家人搬去对面街一间新起的两层屋，叫做先知公馆。这个时候，约瑟和艾玛有四个健在的仔女。过去那几年，他们埋葬了六个仔女，还有一个在约瑟死了之后才出世。约瑟和艾玛那11个仔女分别是：大仔奥文1828年出世，很快就夭折了；双胞胎萨迪斯和路易莎1831年出世没几耐亦都夭折；收养的双胞胎茱莉亚和约瑟，他们在1831年出世，父母是约瑟莫达和茱莉亚莫达。约瑟和艾玛在莫达姊妹难产过身之后收养了这两个弟弟。1832年，婴儿约瑟在11个月大的时候夭折。约瑟三世，生于1832年。菲德克生于1836年。亚历山大生于1838年。1840年出世的唐卡罗在14个月大的时候夭折。有一个仔在1842年出世，出世那天就死了。大卫在1844年，爸爸殉道将近五个月之后出世。在整个任期之中，先知都喜欢与圣徒在一起。提到勒甫和那里的居民，他说：这里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地方，这里的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圣徒用爱回报先知，当他是朋友，时时叫他约瑟弟兄。有一位归信者观察到，他有一种特殊的个人魅力，令认识他的人都想接近他。一位勒甫的居民这样写：他不会扮神圣，亦不会扮完美，你就是没办法不喜欢他。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因为自己的成就而自鸣得意，相反，他平易近人。而一位来自英国的归信者威廉克雷顿在勒甫写信回家的时候 提到先知，他说，讲真啦，我希望自己可以同他一样。先知在纳府发表了很多次演讲，教友都喜欢听他讲说话，因为他强而有力地教导透过启示而来的福音真理。安格斯肯隆回忆说，他讲的每句说话都令我全身震撼，令我整个灵魂都要荣耀主。白汉阳这么说，我从来不会错过任何能够同约瑟先知在一起听他公开或者私底下讲到的机会。我由他所讲的说话里面吸取福音知识，这样我才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讲出来。这些时光比世上所有的财富更加宝贵。约瑟不单止在他的宗教职责上领导众人，在纳府的时候先知还参与市政、法律、商业、教育和军事的服务。他希望纳府市能够为市民提供文化及公民发展所带来的各种优势和机会。1844年1月，约瑟·斯密宣布竞选美国总统，主要原因是州政府和联邦官员没有能力为圣徒追讨在密苏里丧失的权利和财产，令到他觉得非常失望。虽然大部分的观察家认为他没有机会赢，但是参选的事就令公众注意到圣徒在宪法保障的权利上受到严重侵犯。先知曾经说，全民都有同等的权利享用国家自由这棵伟大的树所结的果子。
归主为圣，在纳府起神的圣殿。
圣徒被迫离开加德兰的时候，要放弃辛辛苦苦起的圣殿，但是他们很快又会有一座圣殿，因为主吩咐他们开始在纳府起圣殿。这项工程在1840年秋天展开，而且在1841年4月6日由先知主领的仪式当中安置防角石。起纳府圣殿是当时美国西部少见的建筑工程。圣徒为这件事牺牲了很多，因为一批批移民陆续来到这个发展中的城市，所以教会的教友普遍都很穷。先知早在1840年8月15日就开始教导有关为死人受洗的教义。由于起圣殿的工程刚刚开始，圣徒最初在当地的河流做为死人洗礼的仪式。1841年1月，主透露当可以在圣殿执行洗礼的时候，就不可以再继续这样做。在1841年夏天和秋天的时候，圣徒在刚刚挖好的圣殿地下室起了一座临时木制的洗礼池。1841年11月21日，第一次在这里为死人受洗。1841年执行第一批夫妻引证。1843年先知口述有关说明婚姻圣约永恒本质的启示。先知在1831年已经知道这项启示的教义，他遵照神的吩咐亦教导有关多重婚姻的教义。由于圣殿还有一段时间才可以起好，所以约瑟·斯密在圣殿的圣场外面进行恩道门仪式。1842年5月4日，先知在他纳府的红砖铺头楼上帮一些弟兄执行了第一场恩道门。白汉阳是其中一个。虽然先知生前看不到纳府圣殿落成，但是在1845年到1846年期间，白汉阳以及一些由先知那里接受圣殿恩道门的人帮助了数以千计的圣徒获得这项祝福。
约瑟·斯密的圣功告一段落。
最初 圣徒在纳府的生活相当平静，但是迫害的阴霾厚厚地笼罩着先知，甚至越来越厉害。他感觉到自己在世上的使命就快告一段落。1844年3月，在一个令人难忘的会议之中，先知指派12使徒在他死后管理教会。他讲明他们已经得到管理教会必须的权约和权柄。当时是12使徒定额组成员的卫福五后来这样说：我见证1844年初春在纳府，约瑟斯密先知召集12使徒，将教会的教义和神的国度交给他们。他将神授予他的各项权约和权能全部印证在我们头上，并且跟我们说要担起重担延续这个国度，如果不是一定会被定罪。他块面好像琥珀那么皎洁，他全身充满力量。我从来没见过任何血肉之躯有这样的力量。先知死了之后，神在世上的教会和国度的职责就落在十二使徒定额组身上。1844年6月，先知被控以暴动的罪名。虽然他在纳府被判无罪，但是伊利诺州的州长图姆斯福特坚持约瑟一定要去韩考克郡政府的卡泰基受审。先知和哥哥海伦去到卡泰基的时候，依照原先的罪名被保释，后来就被控反伊利诺州的罪名，混在当地的监狱里面。1844年6月27日，这个炎热潮湿的下午，一班查黑了块面的暴徒冲入监房，杀了先知和海伦斯密。大约3个小时之后，和这两位殉道者一起坐监的威拉里查和约翰泰莱寄了一封哀悼文去纳府。1844年6月27日晚上8:05，约瑟和海伦在卡泰基监狱遇害，他们当场死亡。约瑟斯密先知享年38岁，用鲜血印证了他的见证。约瑟斯密的尘世事工完成了，神的教会和国度亦最后一次在世上建立起来。他亦在暗杀者的子弹之中倒下。主亲自为约瑟斯密先知见证：我藉着我的天使，即我的司助仆人们，并藉着我自己从天上发出的声音呼唤约瑟斯密，推展我的事工。他确实立下了那根基，而且又忠信，我已将他接到我这里来。很多人因他的死亡而感到惊奇，但是他用他的血来封印他的见证是必要的，好使他得以受尊崇，恶人得以被定罪。教义和圣约第136篇37-39节。约瑟斯密是后期时代伟大的先知、先见、启示者，亦是至高之神勇敢服从的仆人。白汉阳会长为此作见证：我不相信现今生存在世界上的人会比我更加了解他。我要大胆地说，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所有曾经活在世上或者现在仍然生存在世上的人，没有比他更加好的人。我就是他的证人。